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1996年秋天喜得法轮大法的，大法让我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愉悦，从此我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的修炼路。我秉持着传统的理念和真善忍的原则，在大法修炼中身心受益，而我母亲也跟着受益于大法。下面呢，我就给大家讲讲我八旬的老母亲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故事。我母亲今年83岁，耳不聋，眼不花，身体健康。记得我刚得法的那年，黄历1996年9月下旬的一天，因家族中有去世不久的亲人，我母亲和我弟弟各自骑着自行车回老家去上新坟。在回来的路上，母亲被一辆拉烟草的小货车刮倒，母亲和自行车都被卷进了小货车底下，并被拖出去好几米远才停下。当时我弟弟被这突如其来的车祸吓懵了，他回头看见我母亲的两腿在车外边，大半个身子都在车底下，吓得他以为我母亲这下子完了。弟弟赶紧停下自行车，跑过去一看，母亲躺在小货车底下，头却正枕在自行车的车圈上。弟弟把母亲从车底下拉出来，扶着她到路边坐下，这才发现母亲除了脸上稍有点擦伤，头上有个大包外，手脚胳膊都没事，并无大碍，真是上天保佑。后来我才悟到是大法师父保护了我母亲。2019年夏天，母亲去查体回来，告诉我说她血压高达220，她说测量时在场的人都感到吃惊，他们也为他担心，他自己只是感觉略有点头晕，不碍事的。母亲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知道这是师父在管他，保护着他。前几年有一次，我母亲上平房，不小心从梯子上摔到地上，昏过去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当他苏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哪儿也没摔坏，什么事也没有。去年有一天，我母亲在楼下，她感觉自己身体有点不太舒服，腿也有点走不动的感觉。她也没多想什么，坚持扶着楼梯栏杆，一步步上楼往家走，直到回到5楼的家中。回家后， 他和我父亲说了他身体的情况。我父亲说，你不会在楼下坐着歇一会儿，等好了再回家？母亲说，不用啊。然后他稍歇了一会儿，就到厨房做饭去了。母亲没念几天书，她心地善良，遇事能宽容忍让。每天母亲在家里走步，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半个小时，还时常按着真善人标准去为人处事。至今母亲身体健康，80多岁的人了，还能经常蒸馒头、包包子、包饺子，让我和弟弟两家回去吃，回去拿。母亲因为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他身上多次得到了福报，同时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下为您讲解为什么说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女检察官讲述了一个她亲身经历的事情。她说，我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后在当地义务教功，到1999年短短3年的时间，我们城郊地区的每个村镇都有了练功点，修炼后大家身体普遍变得更健康了。1999年4月30号的晚上，第二天就是五一长假期，半夜我被一阵砸门声惊醒，父亲开门一看，是我们熟悉的片警小池，他一进来就要找我，第一句话就问，明天五一你是不是要去北京香山自焚？我震惊的好长时间反应不过来，我问，你在说什么？这样的事我听都没听说过，连想都想不到。大半夜的被他这么严肃的劈头一问，我弄懵了，反应不过来这是怎么回事。我父母认为他是故意使坏整人。片警小池意识到了不对劲儿，赶忙尴尬的解释说，别误会，是王局长叫我来问问，他现在办公室坐着，要是不问到你，他不敢睡觉，上级叫他马上汇报。把小池打发走以后，我们一家人再也无法入睡。生活在中共体制下，人们都知道那个政权可以随意的栽赃抹黑别人，没有人是安全的。潜意识中，我感到一种未知的危险正在逼近。几天后，我看到网上爆料说，江泽民、罗干一伙编造谎言，说法轮功学员要去北京香山集体自焚。为了把谎言编得像真的，动用了中央办公厅下发文件给各地方，还动用武警在香山守着。这个所谓自焚的日期改了3次，结果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出现。当地公安被折腾的半夜去法轮功学员家敲门，查来查去，没有一个人知道有这回事，谣言不攻自破。2001年，中共开始散布所谓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的谎言时，我突然想起那个让警察半夜敲门的香山自焚谎言。我想江泽民一伙挖空心思要给法轮功造谣，花了1年多找不到真的法轮功学员，只好弄了几个演员，就为把这个谎撒得更像真的。一个掌控国家政权的人，
动用一切国家机器去污蔑一群手无寸铁、只为修心向善的练功人。在天安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一名身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回忆说，我有几个朋友是北京方庄的。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所谓的自焚发生之前，我给北京方庄的几位朋友打电话问好，拜个早年。聊天中他们提到，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派出所挨家挨户，还到单位通知大家，说今年年前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大家问为什么时，派出所的人就说，是上面通知的，你们就不要问了。结果在1月23号，也就是大年29那一天，所谓天安门自焚这个事就发生了。事后我在和北京方庄的这几位朋友联系时，他们说当他们在电视上看到这个所谓自焚事件时，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年前上面通知不要去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原来是政府在策划一场戏，怕老百姓到天安门去看出破绽，所以不让大家去。听众朋友，让我们思考一下，从1999年到2001年，从香山到天安门，为什么江泽民一伙那么想搞自焚？即使经过文革、六四等政治迫害的人，知道共产党本质的人都会明白，中共搞迫害的一贯手法就是先用谎言栽赃蒙蔽百姓，然后制造事端，煽动仇恨，最后实施血腥镇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预谋策划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一个17岁的少女突然间全身肌肉无力，走路困难，吃饭困难，甚至连笑都不会笑了。在医院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少女出了医院。然而短短的10天后，少女却能健步如飞。这1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听这少女的故事。我是高中生，高二下学期，我发现自己上楼梯要回教室或寝室都有些力不从心，感觉很累。我的寝室和教室都在4楼。一直以来，我都没有怎么生病。我想，应该是我身体缺乏锻炼，或者是缺营养造成的，应该没有什么关系。那时是2016年5月。我们学校除了周一外，大课间是要跑操场的。操场1圈400米，要跑上2圈。以前我基本能正常的跑下来，但奇怪的是，高二下学期，我跑完之后腿特别的软，走几步路感觉就要跪下去了。有几次我差点就真的跪倒在路上了。后来天气炎热，学校决定操场只要跑1圈就行了。可是我以前能跑2圈，现在只跑1圈，短短的400米我都跑不动，迈不开脚，两腿就像在原地跑步。这时我虽然有些担心，但也没有太在意。高二结束，学校放暑假了，爸妈给我报了补习班。我出门准备搭公交车去补习班， 可一出门，我的膝关节僵硬的几乎弯不了，勉强地走了几步，腿却感觉很累很沉重，怎么也拔不动。这时公交车就要到站了，但我的一条腿不受控制地就往下跪，最后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交车在我眼前七八米远行驶了过去。我心想，我怎么了？双腿完全使不上劲儿。当时的我崩溃了。我把情况告诉爸妈，但爸妈认为是天气太热，人懒洋洋的，所以才走不动。可我知道，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暑假过了一个月，双腿无力的症状一直发作，我也越来越恐慌。爸爸带我去区里的医院做检查，医生让做脑电图，接着又抽血，检查结果一切正常。这时腿的情况确实有些好转，我想，可能是心理作用吧，我的心也稍稍放下了。又过了一个月，两个月的暑假快结束了，但这时的我吃稍微硬一点点的东西，双颊就变得僵硬，咀嚼变得很困难，得用牙齿慢慢地磨。我的手偶尔还会拿不起勺子，剥不开橘子，突然就没有力气了。暑假结束，爸妈送我回学校，我们一起拿着大包小裹的回宿舍。高三宿舍在五楼，爸爸搬了很沉的几样，然后大步流星地上楼梯，妈妈手里也没空着，也是一溜小跑就上楼。但我只背了一个比较重的书包，就感觉整个人虚软无力，每走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旁边经过的同学们都热火朝天地搬着行李，而我却一步一步地死死拽住楼梯的扶手，慢慢往上挪。妈妈把东西搬上了五楼，下楼后看到我还在磨磨蹭蹭，妈妈有些生气，把我的书包一把捞过去自己背上，呼哧呼哧很快不见影了。我懊恼得不行，我真的不是偷懒磨蹭啊，我最后能爬上五楼真的是很不容易了。爸妈离开后，我准备下楼，又一连摔了好几次。后来我和同学走在平路上，突如其来的又摔倒了。同学都很惊讶，不明白我怎么走着走着就突然跪在地上了。这时我感到很恐惧，心想，这是怎么了？到了星期六下午，我准备回家，我跟两个朋友下楼，我走中间，走着走着，两条腿又不受控制地跪了下去。我吃力地站了起来，接着下完五楼楼梯，我又倒下。但这次，我怎么也起不来，朋友们死死地拉住我，才将我从地上拖了起来。隔天星期天，我到市里的一家三甲医院做检查，坐诊的医生正好是一位资历很高的教授级别医生，他初步诊断是重症肌无力。这真是晴天霹雳，我才17岁啊，17年来我都没有怎么生病啊，没想到会这么严重。隔天，我住进了精神内科病房，做了心电图，结果很正常。第二天早上不到5点半，护士来抽了血， 之后又收集了尿液和粪便。后来医生要确认病情，就反复地给我做肌电图。医生一边做，一边跟我说话，转移我的注意力。但这检查就像一排排的针反复地扎进我的肌肉，我还是感到疼痛难忍。后来又拍了 CT， 结果确定是重症肌无力。当天下午开始，医院帮我打点滴，一连打三个，主要成分是激素类，伤胃很厉害。医生要我一天吃三次药，每次吃一片维生素 B1， 一片甲钴胺和半片修滋滋的名片，每天还要吃两粒钙片。但我感觉没有任何效果，我的体力日益下降，不能走远，吃饭的饭量却成倍的增，吃了饭就待在病房里，也不活动。我总是睡睡睡，我想没病也憋出病来了。住院第六天，早上四点左右我醒了，要起身上厕所。厕所离我的病床不过五六步，但我刚走到门口，我的头就一阵昏天黑地，感觉整个人都在晃。我死死地把住门框，才没倒下。缓了好一会儿，终于不晕了，脑袋却感觉胀胀的。后来我走进厕所，还没坐上马桶，又一阵天旋地转，整个人剧烈的颤抖。我死死地抓住马桶，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才稍稍恢复正常。但上完厕所，我的头又开始晕，我双手把住洗手台，才勉强站住。隔天又觉得轻微头晕，这都是住院之前从没出现的情况。其实，医生一开始就和爸爸说，这个吊瓶对人的伤害太大，最多只能打七天。9月5号，我在医院待了七天，打了21个吊瓶，吃饭照样嚼不动，一样不能爬楼梯，一点也没见好转。我拎着一堆药出院回家了。回家后，爸爸让我看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其实早在我住院的第二天，爸爸就劝我学大法。爸爸在我小时候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那时爸爸经常给我讲大法的美好，告诉我许多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事例，这让小时候的我对大法非常向往。我住院时，爸爸给我的手机里装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又拿来了转法轮要给我看。9月5号晚上，我看完了第一讲和第二讲，看的时候都困得睁不开眼，勉强看完了。从医院带回来的药我都没吃，连开封都没有。妈妈很生气，误会爸爸让我学大法却不让我吃药。其实爸爸从来没有说过不让我吃药，爸爸还跟我说了好几次，要不你吃点不伤胃的那个修滋滋的名片。我拒绝了，我想大法是超常的，爸爸修炼后也从没吃药，身体健健康康的，我现在也是个修炼人了，还吃什么药呢？爸爸说，如果学法的基点对了，大约看到第四讲，身体会有各种反应的。我回家四天，就看完了大法师父的九讲讲法录像。爸爸挺期待地问我，但我说没有感觉，照样没有力气。我的体力确实越来越不行，坐在沙发上，要想站起来，都得用双手撑着沙发。有一回，爸爸还突然对我说，你笑起来怎么感觉僵硬呢？我照了照镜子，发现我嘴巴变得僵硬，笑起来真是比哭都难看。可是我自己一点都不意外， 因为我在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的时候不专心，并没有看进去。后来爸爸让我看《转法轮》这本书，一开始我也很难专心读，在爸爸的帮助下，我好不容易看完了第二讲，再接着看第三讲时就顺利多了，我可以好好学了。后来我读到《转法轮》第四讲时，我感觉身上有一块地方很烫，有灼烧的感觉。我是双盘着腿看书，我感到今天腿疼得不同寻常，接着疼痛越来越强烈，如针扎一般，一波接一波，最后疼得我一边哭一边端着书大声读。虽然我疼得很难受，可我心里却很高兴，因为爸爸说这是好事，是大法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这天开始，我练功会汗流满面。法轮功有五套功法，前四套是动功，要站着练。我练第二套法轮桩法和第三套贯通两极法时很费劲，练第一套和第四套功法勉强好些。可三天过后，我竟然就能正常地练第一套、第三套和第四套功法了。爸妈当时激动地哭了，他们说这就是神迹呀。隔天9月15号正好是中秋假期，我整个人神奇地恢复正常了。从9月5号出院到9月15号才短短十天啊，我的病全好了。巧的是正好我也请假到这天。隔天我回到学校，上下楼梯都非常的正常，还能提着两个暖瓶的水上五楼，这真是奇迹呀。若不是大法，我现在应该虚弱的躺在医院吧。现在的我也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一切语言都无法表达我的心情。我希望更多的有缘人能像我一样得到这伟大的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202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在这几年的修炼过程中，我真的是身心受益，同时我发现自己身边的人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真的体会到法轮大法的威力。下面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家发生的两件事。先来说说我女儿拾金不昧的故事。一天我正在做饭，女儿打来电话说，妈，我告诉你一件好事。我说，有什么好事？你妈就愿意听好消息。 女儿说，她今天在买西瓜的铺子捡到一个手机，当时一起去的工友说，哎呦，你发财了，快看看手机上有多少钱，你真幸运啊。女儿说，看啥看，人家丢手机的人有多着急啊，我可不能要人家的东西。女儿说，当时她想起我平时告诉她要做个真善忍的好人和不失不得的法理，所以女儿对工友说，你如果没时间就走吧，要有时间咱俩就在这儿等着施主，施主肯定会打电话找的。果然一会儿施主就打来电话，我女儿告诉施主就在原地等着他。一会儿施主带着两大包水果来了，一再表示感谢，你真是个好人啊。女儿说，妈，你说我做的对不对？我赶忙对着电话那头说，你做得非常好，真是大法改变了你，妈给你点个赞。接下来说说我女婿肾结石消失的奇迹。一天下午，女婿打来电话，电话里我听女婿的声音嘶哑，我忙问怎么回事，他说昨晚在单位上班时肚子疼得死去活来的，然后工友帮忙把他送到医院，诊断是肾结石，现在正在输液，医生建议动手术，说他尿管狭窄，石头下不来，必须得动手术，还说我女儿和我亲家母也都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我安慰女婿，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告诉你一个办法，能让石头掉下来，还不用打针动手术，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一遍一遍的念，诚心的念，使劲儿的念，求大法师父帮忙。我又给他举了几个同修家属受益的实例，女婿听后说，妈，我听你的，我一定好好念。女婿在病床上躺着念了一天一宿多，然后上了一趟厕所，结果感觉肚子一点都不疼了，我女儿马上告诉医生，医生又给我女婿拍了片子，然后拿着拍的片子很惊讶地说，石头不见了，怎么可能呢？要不你们到别的医院再去查查。结果到别的医院又去查了查，尿道里一点石头都没有了，真是太神奇了。全家人高兴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都连声说，谢谢师父，太谢谢师父了。从自己身边人发生的一件件事情中，我体悟到，大法是超常的，能从本质上改变人，能改变家庭，改变社会，改变全人类。只要您相信法轮大法好，您就会体验到大法的神圣和神奇。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中共搞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掩盖罪恶。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6日。近日，中共搞起高调宣传，让各地民众搞所谓的自愿捐献器官。同时，中共下发文件，强制要求单位职工填写器官移植志愿表。2022年11月，一位女士在抖音发视频，哭诉自己身份证丢了，信息被登记到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系统里。这名女士感到极为恐惧和着急，害怕自己被盗取器官，成为名义上名副其实的自愿捐献器官者。近期也有一些网友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信息，已完成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还有网友表示，一旦签了承诺书，如果取消，将会被威胁列入个人诚信记录的黑名单。2023年1月，有网友反映，登记器官捐献后无法撤销，即使撤销，信息还在系统里。对于这种被中共强制成为所谓自愿行为的场景，可能十来岁、二十来岁的青少年会很懵懂，但经历过延安整风、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等政治运动的人，就很熟悉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中共党团队的人也都明白，在宣誓中所谓的自愿加入，就是这样的仪式，是政治任务，是强制的，不能有个人的选择。从本质上讲，当中国人加入中共党团队组织时，举着右手向中共的血旗发毒誓，把生命献给党，一生交给党安排，永远跟党走时，就已经自愿捐献器官了，因为他们自己签了字，摁了手印，把命献给党，这份献命合同已经被装入档案袋。献命其实已经包含了献器官，只是人们自己没意识到罢了。当数以百计的武汉大学生陆续离奇消失后，当江西少年胡星宇在学校离奇失踪后，当越来越多的人蹊跷失踪后，人们无奈又痛苦地发现，原来十多年来法轮功学员们所讲的中共在活摘人体器官的罪恶都是真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已经将活摘器官的黑手从法轮功学员身上延伸到了农民工身上，延伸到了大学生身上，延伸到了中小学生身上，也延伸到了你我他的身上。近日中共搞的全民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凸显大规模活摘器官的罪恶势必将向更广的范围延续。有了这样所谓的自愿捐献，中共作恶将更加肆无忌惮。你捐也得捐，不捐也得捐，没捐也是捐，全民都在其中。总之，要强迫你捐，然后说你是自愿，这样中共才能更方便地掩盖强制活摘器官这一邪恶事实。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持之以恒向民众讲真相，劝有缘人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目的就是帮助被中共欺骗的人们拿回本属于自己的生命权，废除要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从而在上天淘汰中共的大瘟疫、大灾难中获得平安。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中共搞自愿捐献人体器官登记，掩盖罪恶。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今天给大家讲三则古人坚守诚信的故事。一，天佑善心。徐绍愚是钱塘人， 光绪庚寅八月初，他向怡斋借了100元银币，没有立借据，只口头约定一年以后如数偿还。第二年八月初，徐少愚病倒了，危在旦夕之际，躺在病榻上的他一直喃喃自语：还钱的时间快到了，我如果死了怎么办啊？其妻听后对他说：你借的钱没有借据，没有履行约定的必要，你就不要愁了。徐少愚说：他因为相信我，所以才没要借据，我怎么能自己不守信用呢？于是让妻子将家中的一柄玉如意和2件狐裘拿去卖了，共卖了90银元，又从别人那里借了10元，最终在约定的日期如数偿还给了怡斋。没过几天，徐少愚的病痊愈了。答应别人的事，就应秉持真的原则，无论如何都一定要做到，这是为人处事之本，是一种传统美德。看一看这些不惜身家性命而谨守守信重诺做人准则的古人，真是令人由衷的钦佩，神迹也可能在这些人生活里出现。第二个故事，季札挂剑。春秋战国时期的吴国，也就是现在的江苏一带，算得上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虽然吴国在当时算是边疆，却被上天看中，选为孙子兵法的诞生地。吴越争霸的故事也发生在那里，它的特产也和战争很有关系。吴越出产精良的兵器，享誉当时的春秋各国。那时有首古歌谣叫《徐人歌》：炎陵季子兮不忘故，托千金之剑兮待秋暮。唱的是封地在炎陵的吴国公子季札，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季札是吴国第19世君王最小的儿子，季这个字有最小的意思。有一天，季札到鲁国出访，中途要经过吴国的附庸国徐国，宗主国的贵公子来了，徐国的国君自然热情欢迎招待一番。这期间，徐国君王喜欢上了季札的一样东西，他腰间佩戴的宝剑。季札的宝剑哪里吸引了徐君，如今已经无从知道。但是吴国的铸剑技术，从近年来挖掘出的文物中可以管窥，吴王夫差剑、吴王光剑等等，2000多年后出土，照样寒光凛凛。季札此去鲁国，还不是一般的出门，是进行国事访问，宝剑确实不能相赠。按照春秋战国时代贵族的标准，出门是不能不配剑的，不然就会像女子蓬头垢面出门，出席宴会穿拖鞋一样不合礼节。于是季札决定回国时再将宝剑送给徐君，不过他只是心下暗许，并没有说出口。一年之后，季札回到了徐国，却发现徐君去世了，可是宝剑还是要送给徐君的。后来他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自己离去了。季札说：上次我经过徐国的时候，从徐君的神情上知道他很喜欢这把剑，但我还要出使，不便把剑献给他。虽然这样，但我在内心里已经将剑赠与徐君了，不能因为他的亡故就违背原先的承诺。古人知道，亡故的只是人的躯体，真正的徐君在季札真念移动之际，已经收到了这把守信之剑。所谓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天地都知道了，天地中的徐君当然也能知道。最后一个故事，恪守真义30年如一日。程允元，字孝思，他家世代都是淮南地区的望族，父亲程勋柱贩卖咸豆荚，往来于淮阳间，可生意日渐没落，于是放弃了这个行当，游学于京师北平。北平平谷县有个人叫刘登庸，当时要进京候选布曹的官职，碰巧与程勋柱邂逅于旅店里，二人相谈甚欢，聊起家中儿女，于是双方缔结为儿女亲家，定下婚姻之约。当时刘女和程子还只是稚龄年纪而已。后来刘登庸任职河东蒲州太守，60多岁仍无儿子，衙署中唯有老妻与弱女奴婢数人而已。不久刘妻过世，太守倍感凄凉唏嘘，也得了病，临终前告诉女儿，淮南的程允元是你的夫婿，是经过我们两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下的，你应谨记不忘。他死后，刘女扶柩归葬返家。程勋柱自刘登庸就任后，不几年也故去了。程允元丧服期满，正打算到山西，听说岳父病故，就直奔平谷县而来，查访其乡里邻居，说刘女葬亲之后不知去哪儿了，留下几间老屋，至今门户紧闭。程子想，自己一身寒酸落魄，走了数千里路，手上的钱也快用尽了，这该如何是好？正为难之际，适逢一侠客慷慨解囊，赠以路资装备，这才得以辗转南归。而刘登庸也因为居官清廉耿介，死后囊中毫无剩余，刘女只好以待人缝纫，依靠做针线度日。邻里中的熟人大多认为她贤淑温婉，因此求婚者摩肩接踵，络绎不绝。刘女每每以实相告，说自己早就有未婚夫了，而那些人根本不信。刘女有个姑母，在金门接引庵出家为尼，刘女为了躲避说媒，只好偷偷前往庵中依靠姑母。老尼劝她也剃度算了，刘女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岂敢毁伤？而且父亲于弥留之际，还谆谆告知与程生有婚姻之约，侄女咋敢违背呢？所以我出于不得已，只能密寄萧生，投奔您而来，以杜绝乡邻悠悠之口。至于因为削发剃度而改变原本的容貌，那侄女是绝不敢听命的了。于是刘女从此深藏于密室，虽是三尺孩童也不得见，每日朝夕只是仰天默默祝祷，期望能见程生一面，就死而无憾。而程孝思归家以后，每日生计一发困顿，也有人劝他另行匹配，得个帮手共同奋斗。孝思神情郁闷，悄然不乐地回答，刘女生死存亡尚未可知，倘若死了，则这事儿就完结了。如果她还活着，一直为我守着贞洁，待字闺中，而我就这样在不明真相之下对她弃于不顾，绝对是不应该的。就这样，程孝思一人独处， 几乎达30年，年近50了，粗茶淡饭仍然不能自足。后来在漕运的船只上谋得授课一职，随着跑船南北往来，年年习以为常。乾隆丁酉年4月，舟船停靠于金门，孝思与船上的旗丁登岸到茶肆喝茶，恰巧有人在谈论刘女之事，他仔细听着，终于知道了刘女的消息，马上到接引庵求见。老尼为他陈述始末，之后老尼又把程子的情况转述给刘女听。刘女却说，桃与梅生长的果实所贵之处在于及时采摘，以我这把衰老的年纪，仍答应与他缔结花烛，完成婚配，听闻此事者肯定沈笑迟冷，以怪异视之。我在此敬谢成君一番诚意，该怪我俩三生缘分浅薄，我还有啥话可说呢？程子诚心邀之再三，可他始终仍是不答允。程孝思无奈，就去到县衙，长吁短叹地告诉了当地的县令金之忠。金县令是个全心为民的良吏，听毕即刻直奔庵中，反复劝导小玉，并责以大义。第二天终于把刘女接进衙署，与程孝思成婚，结为连理。一个是旷夫，谨守道义，从无狭邪不当之由；一个是处子，怀着贞洁，不做失去时机之怨恨。虽然两人年龄都50有7，却齿未动摇，发未苍白，不知道的人都以为他俩只是40多岁而已。自古至今，真义之人不少，可从来没有像程刘二人，在相隔数千里之外，素未谋面，又音讯不通，生死不知的情况下，彼此却各自誓志贞洁守义，即30多年仍如一日这样的表现。最终上天庇佑善人，在颠沛流离、连年困苦、百折不挠之后，为之成就天作之合。后来金之忠县令不但成全他俩的美事，更为他们申请经阳与褒奖，又考虑这对一夫真妇无盘缠归家，无以养家活口，首先捐出微薄的官俸，并倡议几位往日曾从事贩卖咸豆荚的商人及绅士共襄盛举，一时倾力相助者甚多，不管金银或物资，纷纷慷慨解囊。如此一来，夫妇俩得以买舟南返，构筑屋室，安置家产，朴素简约的持家过日子。有从淮南回来的商客谈起，说孝思回家后一连生了2个儿子，刘女快60岁了还能怀孕，这又是前所未有，难道不是慈悲的上苍为了奖赏他俩的善良，想方设法为其曲意周旋、扭转、保护，不使他们有一丝一毫的缺陷，并以此事来劝醒世人该信守然诺吗？朋友，听过这个故事之后，您也许并不赞同这两位主人公用半生来信守承诺的做法，会认为他们太傻。可是中国的古人重视的是诚信，是一诺千金，是真诚地为对方、为别人着想。虽然经过了苦难，但这样最终得到的幸福 那一定是长长久久的，是会得到神明的保护和世人的赞赏的，而之前的辛苦付出也就获得了最佳补偿。今天的中国人真的是无法理解和想象这样的行为。在一个无神论充斥的国度里，人们更看重的是及时行乐和所谓当下的幸福，而追求一时的快乐甚至感官的刺激，往往留下的却是长久的内心的空虚，还有生活中各种各样无时不在的痛苦与不幸，身体上的病痛，经济上的匮乏，人际关系的苦恼，精神上的痛苦，欲望的无法满足。也许人们并未想到，这正是违背了神给人规范的仁义礼智信的行为准则，才会带来了各种苦难。反过来再看程留二人，坚守诺言，换得的却是下半生的幸福快乐，不是很让人称羡不已吗？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